新鲜热辣的 IT 资讯点评，鲜为人知的 Macintosh 操作使用技巧，时下热门的数码产品推荐。如果你是电脑爱好者、数码控、 IT 从业者、果粉、程序员、 DIY 达人，请一定不要错过 FMIT 广播。
3月1号录音时间，然后9:16还是在上班的路上。上期节目大家肯定听了啊，肯定会有人，我也看了，有人说是没睡，确实没睡醒，因为上班路上一般都是没睡醒。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异常兴奋。然后我老听众呢，应该看到这个节目的标题，应该会有所震惊，就是我们节目啊，从什么时候我都忘了什么时候成立以来了，但是很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期是乔布斯去世的那一期，也就是说那个 iPhone 4S 刚出的那一期。这么多年以来，我真的觉得我们节目的这个名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有远见、有眼光。现在是自夸时间。我们一直以来呢，这个 FMIT 那个 FM 嘛，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音频节目，所以虽然我们已经不是那个调频节目，但是呢也继承这个传统，而且大多数的播客节目都是以这个开头。然后呢，那个 I 之所以小写，就是苹果嘛，因为前几年一直是在鼓吹苹果多么好多么好。然后最后的 T 呢，因为我们强行的就加入了一些苹果以外的一些数码产品，就是以 technology 作为最后一个字母。但是今天我们要重新定义这个字母，就是 Tesla， 所以我们专门起了一个新的子节目，叫 FMIT.Tesla，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好，那解释了半天，强行解释，我是你们熟悉也可能陌生的挂风。那今天为什么这么激动兴奋呢？还是因为那个马斯克在推特上面说，那个周四会有一个特斯拉这些新闻，然后今天美国时间不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6点，这些新闻就逐一浮出水面，然后我们就来解答一下。但是在解答这之前呢，就是如果是说觉得自己跟自己的人生和特斯拉没有任何关系的听众，马上就要关闭这个节目的听众，我还是在这儿想说一句啊，就是千万不要这么想。就好比说你在我们节目第一期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和4998块钱的 iPhone 手机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你再看看现在。所以说这个未来其实是就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但是呢你听听我们这个节目就能更早接触未来，或者是说更早的能定义自己的未来。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拿这个东西啊，拿 Tesla 不当一辆那个，就是不管它是说豪华型车也好，还是说那个中级车也好，不把它当成一个传统汽车看待，它就是一数码产品，一个不能打电话的一个智能手机。然后 用这个心态听我们的节目，这样你就能重新或者是更清楚的认识特斯拉到底是什么。好，那解读一下昨天新闻啊。首先呢，这个最让人诟病特斯拉的一点就是说，特斯拉从一开始就说要出35000美元的 Model 3，但是一直没有，这不坑人吗？然后这回人终于有了，就是最基本就是 standard 的那个版本，标准版是35000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可能也就不到30万，再加上税啊，那个税还是挺贵的。这个减配减了哪儿了呢？首先它的续航里程是缩短了，是200多英里，但是换算成公里的话我还没换算啊，大家可以自己换算一下。然后另外呢是那个它外观没有任何的调整，关键是内饰减了很多。首先是那个座椅不再是电动的了，而是机械的。其实我想说我更喜欢机械调整，为什么呢？因为机械调整只要我一拨那个锁扣，我就可以通过我推，就是通过屁股的推力瞬间把这个位置调到我想要的这个状态，然后松手是锁定这卡扣就行了。但是对于电子的那种调节按钮来说，电机的速度是有限的呀，那我就得等电机自己调节，这个操作的这个还是比较慢。但是如果是这种机械式的调整，那肯定就失去了特斯拉的那个就是 profile 功能，就是你上车的是谁它就能调整这个人事先已经预设好的这种各种角度，这个功能肯定没有了，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减配。第二个减配是座椅从真皮变成了这种布艺。其实我想说我也喜欢布艺，我自己对皮有那么一丁点过敏，所以不知道那个我那个来了以后能不能改成布艺吧。而且觉得布艺更贴近那个对皮肤更好吧，虽然我们不是光着屁股坐在上面，但是总觉得布艺透气性会更好一些，然后当然可能耐脏性差一点，但是我觉得还好吧，这是我的感受啊，我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更喜欢布艺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中控上，当然了，特斯拉那个是很简单的那个啊，就是特斯拉的那个木质的那个中控已经现在变成没有了。说错了，刚刚调整音乐分了个心，就是它原来不是中，就是那个仪表台包括副驾驶这横的那一个木质材料嘛，那个变成了一个好像已经不是木质的，而是一个就是人造的一个什么材料，所以就是档次看着又下降了一点。另外呢，它的屏幕已经不再搭载那个什么了，屏幕已经不再搭载那个叫什么实时路况模式，所以应该是那个处理器也下降了一点。当然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这么决定啊。其实我感觉对于一个智能汽车来说，即便是最低配也不能下降这种智能的模块，而是减电池啊、减电机啊这种，包括座椅，包括内饰的这个用料的这个质感材质。然后这是第一个新闻，就是增加了最低配置。然后呢它增加了一个standard plus 版，也就是说比这个最低配置稍微好了一点。那回来的就是那个座椅回来了，然后对，刚才说那个最低版是那个音箱也用的是最次的，然后这个最低配加一点的这个音箱也用的好的，只不过其实就是电池和电机跟最低配一样，只不过内饰又回去了，就这么个区别。然后这个 Standard Plus 这个版本呢是比那个35000多加2500美金，也就是37500美金，所以这个其实还是看大家对这个乘坐感受的这个要求高不高，如果是高的话还是得考虑加这个钱。第一个新闻。第二个新闻，通过 OTA 升级释放6%的电池隐藏这个能力，也就是说全系列的车的续航、最高里程和零百加速都进行了提升。就拿那个最高版这个就是性能版来说啊，从以前的0.35秒现在提升到了0.32秒。然后大家别小看这0.3秒啊，其实对于这种进入 就是三秒这个区间呢，其实提升零点一秒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然后这就是我们比较惊讶的，就是你要说通过 OTA 升级，就是优化这个什么应用界面，然后什么重构了什么什么那个系统设计，或者是说什么增加了一个什么什么娱乐辅助功能，这种是国产汽车常见的这种做法。而这种提升性能的这种，我觉得真的也就是特斯拉能玩得出来的黑科技。当然我们可以腹黑的去怀疑啊，它只不过就是一开始它就是隐藏掉了它的一些电池的一些隐含能力。但是你这么想，那国内厂商为什么不这么干呢？都想把自己的这个最高的能力说出来，而不是去隐藏一点以后再慢慢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黑科技的。所以真的是车还没到，这个性能已经提升了好几次。另外一个是价格也做了全系列车型同步降价。这个拿咱直接说中国的这个结果啊，就是中国拿那个最顶配的这个性能版来说，从56万降低到了51点几万，也就是不到52万。而且呢，那个销售跟我说，现在已经订车但没有提车的车主，怎么降的方案，今天会通知给所有人。目前此时此刻，也就是9点这个时间还没有通知，所以大家还要等一等。另外呢，他个人感觉，这只是个人感觉，不代表特斯拉公司的意见啊，应该是会批量降，而且包括已经提车的也会批量降。为什么呢？就是目前所有提车的里头，就是为什么到了那么多，然后提的才几个人啊？只有付全款的才允许提车，然后贷款呢全部都没有提车，并且告知银行先不要办理贷款，因为贷款办了以后你的总金额变了，你就没法再调了嘛。所以说明这件事儿啊，其实不是马斯克一拍脑门想的，就早就想好了，这个方案其实也已经内部已经定好了，只不过正在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就是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地区，就是一级通知，所以我觉得还是能降。然后呢，那个自动辅助驾驶功能从那个前一段时间的中国区免费，降到了现在美国区是3000刀，中国是2万多人民币，3,618,3,721，对，2万多人民币。然后但也比以前便宜啊，以前是46000人民币。然后即便是说这个加上的话，5万1加2万，5万4，也比以前的56万降了2万块钱。这个总的来说还是降价了吧。这是第二个新闻。然后当然这个新闻没完啊，我们后续还会跟踪这个已买车但没提车的车主，这个要不要跟着降。我估计按照特斯拉的这个一贯风格是要降的。下一个新闻，这个开通了全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有哪些功能啊？先说价格，这个全自动驾驶以前有过，但是以前说你可以现在买，但是我们现在没功能，什么时候有没准，就是白花钱的一个功能。而现在是明确了，就近期就要开放，并且呢就是已经把那个就是功能都已经列出来了。首先来说，价格是5万多，这个还挺贵的，加上这个功能以后，这个车价反而比以前就涨了。然后这个功能啊，首先是那个侧方和后方的自动泊车，这个其实国产车都有，这个没什么新鲜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识别交通信号灯和停车位停车标志。交通信号灯能比较理解，就自动等红灯呗，你自动驾驶着呢，你一般你都干别的去了，你要是在踩刹车等红灯，那你就很容易就忘了。然后现在是支持自动看红灯了。然后停车位什么意思啊？那个美国很多车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定，你路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红绿灯，但是呢要求你必须把车速加成零，也就是全部停下来然后观察然后再走，这不违章。如果是你直接以不管多慢的速度开过去了，那就算违章。所以说有些时候美国的堵车就是因为这个导致的，就是没车你也得等，你等一秒也得等，所有的车都停下来等一秒然后重新起步。因为大家知道传统汽车这个你再高端你重新起步总归是一个重新加速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那个有这么一个功能，是全自动驾驶能支持识别这个标志并且自动停车再走，这是符合美国的这个规定的。另外就是支持了非高速公路上的自动驾驶，就是普通的小街道也可以自动驾驶了，然后能自动切换主路辅路高架桥，这个就能实现了自动导航，就是你直接可以设定目的地了，你想去哪就直接去，就是你全程就不需要你操作了。另外一个是能自动超车，就是如果是说前面有一个车远低于这条路的这个最高限速，它能自动就是检查是否安全然后超过去。这一系列的功能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啊，我不管它最终的价格方案是什么，我觉得我还是要选这个方案的，毕竟这是装逼的仅剩的唯一的一个功能了。然后最终说要我猜测的方案啊，我觉得可能是两种，一种情况呢是方案 A， 就是全部订单金额重新计算，然后呢反正刚才不说了吗，所有非全款的用户都还没有提车，并且也没有那个办理银行贷款，所以说按照这个新的价格重新办完之后，然后三月份陆续提车。三月份是肯定能提车的，因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说现在订车官网都写着三月份提车，另外一个呢是说他们内部啊有一个就是马斯克亲自的规定，就是第一季度必须要实现盈利，所以说必须要交付多少多少辆，就是打死也得交付那么多辆。因为其实大家的就是没开过上市公司的可能你不知道，说的跟我开过似的，就是你拿到钱了以后这并不算你的确认收入，你必须得把你的东西交付给用户，在财务上和在账务上才能认为这一笔订单是确认是你的收入。如果你只拿了钱，比如说啊你是卖一个网游充值卡的，你只把点卡卖出去了，但是用户没有消费没有充值，这个时候你不能算是你的收入，就算你账户上有钱也不行。所以这个三月份的交付不是中国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据说那个中国的交付专员都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开始准备三月份全月的这个高强度工作了。然后大家可能知道啊，特斯拉是有这个志愿者交付的这个活动的，就是说你如果是说熟悉这个车，你可以申请当志愿者，帮助特斯拉去把车交付给这个客户，给客户讲。然后我也是报名了这个，然后如果是说最终被选中的话呢，可能就是能那什么，能那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边的体验到底有多累。然后就这个功能，然后刚才说了方案 A 了，重新计算价格，然后开始办贷款。方案 B 我猜测可能就是说现在已经下单的用户，你可以在不修改金额的情况下自动包含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两个功能，也就是说相当于优惠了大概3万左右，因为之前的那个自动驾辅助驾驶是那个免费的4万多，而现在收费了以后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给你点优惠，你就别改什么都别改了，就按这个方案来，然后给赠送给你。因为毕竟对于特斯拉来说硬件上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它软件开不开而已，就这么点区别。所以看这个最后这个方案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们猜测的两个方案。然后怎么说呢，这次的谈不上发布会啊，这次的消息发布那个没有咱们猜测的，比如说 Model Y 也就是那个小型的 SUV， 这个没有。然后也没有第三代超级充电，总之咱猜的吧，就是可能过于激进，但是呢就是人家还是有条不紊的一代一代的，不是一代一代的，就是一点点的迭代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然后所以还是挺好的吧，我觉得总归还是一个好消息。然后所以到最后大家觉得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低配，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像一开始说的，它是一个能走的一个电子产品，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车。我觉得啊，像咱们节目里边贵贵的那个，就是比如说我花30万可以买奔驰 C 什么，这我觉得完全没法比啊，就怎么说呢，我们别管那个 iPhone 卖多少钱，那你说 你 iPhone 出来以后卖4000多，你可能说我4000多，我说不定买一个什么黑莓什么什么几几几几了，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嘛，对吧？因为你之前觉得黑莓是一个挺高端的机器，但实际上它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手机，所以这是我觉得它们本质的一个区别，不能根本就不能这么比。嗯，这是我的感受。那今天完全没有堵车，现在已经到公司了，到公司的快到公司了，已经下高速了。嗯，当然可能外地听众不理解啊，每天上下班是要经过高速的，要走高速交过路费的。那个现在已经下高速了，现在已经见过路了。那具体这个方案要怎么调整呢？调整完了之后，下期节目跟大家说，然后再跟大家聊聊这个我周围的人，关注特斯拉的人怎么看待这个最低配，也就是最便宜的这个35000美金的这个版，然后要不要买，然后。也期待跟大家有进一步交流。然后对，最后通知一下，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微信群，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 QQ 群了，我们还是就是通过 QQ 群来把大家引荐到我们的微信群，这样能更好的互动。我们 QQ 群是57570938，进来以后要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好，那我是冠峰，这期就闲聊这么多，也要上班了，祝大家早日买到自己喜欢的数码产品，拜拜。